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十六集。距离莫大夫下的最后通牒时间只剩下小半年了。韩立虽然从丽飞宇那里学到的一些招式，但因为没有相配合的内家真气，只能算是一些花拳绣腿的皮毛功夫。对付粗通武功之人呢，尚可管用，但是对莫大夫使用的话，那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韩立想到这里有些忧心，又有些烦恼，自己这长春功什么都好，嗨，就是无法用于实战厮杀呀。他现在呢，只有期望于那眨眼剑法了，希望他会给自己带来个惊喜。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韩立又偷偷的溜出了神手谷去和丽飞宇碰头。其实啊，也说不上是偷偷的出去，莫大夫对他经常出谷的事情早已了如指掌，但对此呢毫不干涉，任由韩立进出自由。这种不管不问的做法一开始让韩立心中有些发毛，他不知道对方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随着安然进出几次之后，他发现真的没人跟踪自己，也就放下心来，大胆的去忙自己的事情。后来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推敲后，韩立也渐渐的有些明了对方对自己如此放纵的原因。莫大夫对韩立如此忍让，也是有他的苦衷在里边的。他虽然说用了尸虫丸和家人性命两把大锁把韩立压得死死的，但也知道采用这么粗暴的方法来控制对方，对方心里头一定满怀怨气，修炼起来也就不怎么心甘情愿。如果再在人身上去限制对方的进出自由，那肯定会更加适得其反。毕竟啊，莫大夫的本意是想让他主动积极的去修炼那个长春功，而不能绑着他的手脚强逼着他去修炼。韩立清楚此事的前因后果后，胆子就更大了。以前呀，还需要稍微避开莫大夫的视线，进出山谷呢要谨慎一些，悄悄的出去，现在呢则更干脆，说也不说，大摇大摆的就从他面前走过。韩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大大咧咧的，一副已完全不在乎的样子，但心里啊其实仍保持小心谨慎的作风。一走出谷外，他就运用起了长春功，使自己的耳目触觉提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把数十丈内所有能活动的物体都纳入了控制之中。韩立相信，就算是莫大夫亲自来盯梢，也逃不出自己触觉的观察之外。这正面交锋他也许不行，但如果说是对五官的运用掌握，他对自己倒绝对有着十足的信心。一路之上，韩立小心地避开巡山弟子，通过老槐树中的秘密通道爬进了上次碰头的小水潭附近。一进到里边，就看到丽飞宇赤裸双脚坐在水潭边，他低着头，然后两只脚呢浸在冰凉的潭水中，扑通扑通的使劲敲打着水面，溅起一片片五颜六色的水滴来，正玩的兴趣盎然。听到韩立进来的声音，他头也不抬，直接抱怨说：我说韩师弟，你来的可是越来越晚了啊，每次都要让我等上大半天，我说你就不能早来一次吗？哎，不好意思，我……韩立用手弹了弹衣服上的泥土，刚想解释几句，接着丽飞宇也不等韩立开口说话，把藏在身后的一个特大包裹直接扔向了韩立。这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吗？韩立有些莫名其妙，但随后又感到包裹硬邦邦的，还很沉，这不像是能吃的东西啊。你呀，你就知道吃， 不是你让我把眨眼剑法的剑谱带出来的吗？厉飞宇瞪了他一眼，随即呢又正色说道，
这是剑谱？没搞错吧？你不会是错把你院子里的磨刀石放了进去吧？
韩立看着手臂腕上的庞然大物，一脸的不信之色。
好重啊！
他双臂一用力，费劲儿的颠了颠，结果呢，差点把自己给晃倒。厉飞宇再也忍不住，咧开大嘴狂笑起来，最后直笑得在地上打滚，沾了一身的草芥与泥土。韩立怀疑的看了看对方的怪异举止，又瞅了一眼这个奇大无比的包裹，
砰！他用脚轻轻地踢了一下包裹，好像还真的是有书的感觉。
不再理会一旁已乐不可支的好友，韩立呢，用手摸了摸下巴，把屁股一撅，蹲在了包裹旁边。对他来说，去猜测一件能马上就知道结果的东西，是件徒劳耗费心神的蠢事。一双白白净净的手掌搭在了包裹的死结上面，十根手指紧接着微微的弹跳了起来，一片模糊的指引在包裹上晃动了一下，那个系得死死的大结就奇迹般的松了开来。一阵清脆的掌声响了起来。韩立没有先去掀开包裹，而是回头望向刚才那个大笑的恶友。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啊，这厉飞宇早已停止了笑声，并穿好了鞋子，如今正鼓着自己的手掌拼命地在给他喝彩，似乎一点也不在乎早已拍红的手掌心。哎呀，每次看到你把缠丝手这门武功用得如此出神入化，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这门武学好像天生就是为你打造的，从我教会你到现在，这才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呢。厉飞宇呢继续拍着巴掌，嘴中还啧啧的称赞个不停。你不会为了让我表演才专门把一本书变成这么一个大包吧？韩立没好气的说道。
哎，当然不是，你把包裹打开就会全明白了。
厉飞宇收起了嬉笑的神色，脸色呢也变得严肃起来。韩立见他突然用这种神情来说话，心中好奇心大起，把头扭了回来，视线重新落在了眼前的包裹上，歪头略微想了一下，伸出食指和中指，轻轻夹起包裹的一角往外一提，把里面包着的物体全部显露了出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是？
韩立额头上刷的一下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两只眼珠子几乎全要瞪了出来。怎么样，吃惊不小吧？厉飞宇慢悠悠地走了上来，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韩立木然地转过身子，直直地看着对方，半晌无语。
哎，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我可不会以身相许啊。
厉飞宇笑嘻嘻地戏弄了一下韩立。
听了他的这句话之后，韩立似乎才清醒了过来。
我要和你划清界限，从此就当我不认识你，你也从未见过我。
韩立恼怒地大声嚷起来。
不知是我眼花了，还是你疯了，你竟然把七绝堂藏书的一小半都给搬了过来，只要是被巡堂护法发现，你我二人想死都很难呀。
韩立用手指着面前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秘籍，冲着厉飞宇吼了起来。这些书皮左上角全都统一用毛笔圈住着七绝堂藏书几个惹眼的金字。
见到韩立大发脾气，厉飞宇也不生气，仍然是满脸的不在乎。他歪着头，把小手指插进耳孔里，专心地掏起耳朵来，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神情。
韩立呢，乱发了一通脾气之后，见他的脸皮呀厚如城墙，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他的情形，倒是冷静了下来，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蹊跷。
你不是个250，也不是个自大狂，做出这么不要命的事儿，总有个说得出来的原因吧。清醒以后的韩立问道。李飞宇见对方怒气消失得这么快，又重新恢复了以往的理性，心中略感有些遗憾，但脸上却装出一副委屈的可怜相，连声叫屈地嚷道：天哪天哪，我可真是冤枉啊，刚才我倒是想跟你解释一下，可你呢，你看你根本没有给我留下开口的机会嘛，现在又来埋怨我，我还真是里外不是人啊，你说我怎么办？这种怪声怪调叫屈的模样太虚假了，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在做作，给人一种实在欠扁的感觉。韩立也有点忍不住，想凑上前去猛踢他一个狗啃屎的造型出来。少跟我作怪，快跟我解释一下，你看看你，你这种无赖的样子也不怕被那些崇拜你的师弟们看到，要是他们瞅见你这副懒散的样子，你以前所塑造的冷酷杀手的潇洒形象还不都得破灭得一干二净。韩立没给他好脸色，稍微讥讽了一下，他现在实在没有心情和对方打闹，这件事儿一个处理不好，两个人可都有天大的麻烦哟。厉飞宇好像也明白韩立此时所想的东西，就不再对他讥讽加以批驳，而是懒洋洋地走到了包裹面前，俯下身子随意地捡起了一本秘籍站了起来。再次站了以后，他脸上带着一丝神秘的光彩，似笑非笑地把书递给了韩立，然后呢用眼色示意他掀起书皮来看上一眼。韩立顺手把这本薄薄的秘籍接了过来，疑惑地望了一眼对方，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厉飞宇在打什么鬼主意。打开看看，你就会全明白了。厉飞宇用一种想要看好戏的哄骗语气引诱他说。
直接说不就得了，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看什么呀。
韩立虽然满脸的不乐意，但还是动手掀起了书页，一打开封面，显露出秘籍的第一页，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眨眼剑谱四个大字。
嗯，
韩立略微有些讶然。厉飞宇随手拿给他的第一本书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这让他有些惊讶。
别慌别吃惊，
哎，再来看看这几本书。厉飞宇紧接着一本又一本的抛过来数本秘籍，韩立呢一一接了过来，打开迅速浏览了一遍之后，整个人惊诧的呆住了。这些书每一本正文的前面都明明白白的写着眨眼剑谱这几个黑字。过了老大一会儿，韩立呢才把目光从手中的几本书上拔了出来，他抬起头用手指了指地面上的一大堆秘籍，断断续续地说，
你千万别告诉我 这些全部都是眨眼剑谱。
很遗憾的韩师弟，你已经猜中喽。
对方耸了耸肩，两手一摊，表面上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只是他微微翘起的嘴角和话中幸灾乐祸的语气完全和他话中的意思不相吻合。
这不可能吧，这里足足有近百本书，怎么可能都是眨眼剑谱呢？
韩立根本顾不得对方的小把戏，难以置信地质问了起来。
哎，你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呀？我在书库的角落里猛然见到这么多同名的秘籍，我还吃惊不小呢。
厉飞宇翻了翻眼珠，口中嘟囔地说道，便现出心有余悸的样子。随后他看到了韩立呆呆无语的造型，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对厉飞宇来说，韩立这种受吓吃惊的面容可是难得一见的奇观呢。平常的韩立老是在他面前一副从容不迫胸有成竹的样子，仿佛吃惊这个字眼儿就不会在他身上出现一样。而此时呢，韩立这种木木的呆傻模样 让丽菲宇觉得这些日子以来的辛苦没有白费，完全物有所值。过了片刻，这韩丽终于清醒了过来，她手中紧抓着那几本书，低着头思索了一小会儿，然后扬起略有所思的面容，不紧不慢地开口说：你查点过这些书没有？一共有多少本？
我当然清点过，还不止一遍呢，一共74本名字一样的秘籍啊。
丽飞宇马上接口说道：
不弄清这些书的准确数字，这万一还回去的时候遗漏了一两本，那还真不是什么小问题。
手指轻轻捏着有些发黄的书页，韩丽缓缓地翻动开来，仔细地浏览起手上拿着的一本秘籍。纸页翻动的刷刷声清脆而又好听，可丽飞宇呢，对这种声音很是讨厌。他不再理会埋头苦读的韩丽，自己跑回到水潭边缘，拔出插在泥土中的长刀，自顾自地耍了起来。韩丽用视角斜瞥了他一眼，看他精力如此旺盛，便不再理会他的举动，把心神呢又放回到手中之物上。一目十行，恐怕指的就是韩丽这种看书的惊人速度。一本厚厚的书籍很快就被他浏览完毕，他低着个脑袋，看也不看，随手抓起另外一本书，仔细的继续看个不停。他的眼睛眯缝着，看书的过程中呢，时不时的露出略有所思的表情，视线也死死地盯住了书面上，一刻也不愿离开，脑袋随着目光的移动而来回摆动，颇有几分那读书人摇头晃脑的风采。时间过得飞快，一本本的眨眼剑谱也被韩丽迅速地浏览了一遍。当韩丽看完第11本秘籍的时候，突然停住了自己惊人的看书举动，那本刚刚看完的秘籍也被他丢回到了包裹里。他闭起双眼，养了一下神，等精神稍微恢复了一下之后，他就在原地盘膝坐下，运用起长春功，把刚刚看完的11本书中的内容在脑海里回放了起来。不一会儿啊，韩丽的脸上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时而兴奋不已，时而皱眉沉思，还时而苦脸沮丧。不知道过了多久，韩丽终于睁开了双目，却被眼前的东西吓了一跳。丽飞宇的脑袋瓜不知道什么时候送到了他的眼皮底下，紧凑到了几乎鼻尖碰鼻尖的地步。
你在干嘛？你不正在练刀法吗？
韩师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这样的傻问题？
丽飞宇把身子缩了回去，撇了撇嘴。韩丽这时才发现四周的光线变得昏暗起来，他抬手望了眼天空，天色变成了灰蒙蒙的颜色，已经到了傍晚时分。
哎呀，时间过得还真快，我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韩丽站了起来，活动活动自己的手脚。
怎么样，从书上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吗？
丽飞宇用热切的眼光注视着他，希望从他口中得到最后的结果。
还不错，很适合我。
什么叫还不错呀？我说，你说点实际的东西出来好不好啊？
丽飞宇有些不满。
具体的讲啊，这些秘籍呢是一个大杂烩，没有什么成套的东西，都是东拼西凑而成的。
那眨眼剑法是什么意思？真的有这剑法吗？为什么要叫这个怪名字呀？
丽飞宇还是不太满意，继续追问了下去。
眨眼剑法还真是确实存在，只不过它是这些大杂烩的一部分，在这些书中呢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韩丽很有耐性地说，
至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说有什么道理，你就不能一口气全都说出来？别老是这么一句一句的蹦出来，跟我们镇上老夫子说话一个模样。
李飞宇瞪了韩丽一眼，对他这种慢腾腾的劲头实在是看不惯。
韩丽
实在是拿对方没辙，只好稍稍加快了讲述的节奏。这种剑法据书上所说，是利用各种光线和人的视觉错误来克敌制胜，往往让人眨眼之间就失去性命，所以才叫眨眼剑法。
啊，竟然会有这么奇怪的剑法，世上的奇人还真是不少啊。
这种剑法有三不能练，真气略有小成者不能练，无大毅力者不能练，无天赋者不能练。韩立说完之后，厉飞宇听到了第一个条件，就立刻放弃了对他的窥视，他的内家真气已有了不浅的火候，总不能废弃掉自己的功力去学这个威力还不知道如何的功夫吧。随着厉飞宇对这些秘籍完全丧失了兴趣，他就不愿在此地再待下去了。他起身准备告辞回去，临走之前他叮嘱韩立尽快的把这些秘籍抄录下来，在下次会面的时候他会把原件再都带回去。要知道这些秘籍虽然不受其他人重视，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消失的时间长了，还是会惹人注意的。厉飞宇走后，韩立一个人哈哈大笑，他知道他得到的是可遇不可求的绝世武功的真传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回。